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3回。两个月后，人妖两族交界一处含有人质的偏僻的山脉当中，赫然有一片茫茫雾海，一眼无法望到尽头，几乎占据了整片山脉的三分之一的面积。但若一进入雾海万余里，就可以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岛屿，离地数百丈的低空处悬浮着，而在岛屿附近有数以百计的陨石一般的巨石围着岛屿徐徐的旋转不停，每一块数亩大小的巨石之上赫然修建有一座座阁楼和高台，上面隐约可见一些神情肃穆的甲士笔直地站在其上，更有一些飞舟飞车不时地从巨岛上飞出来，在更远的地方来回巡逻不定。在岛屿附近虚空当中，一层层肉眼可见的光幕尽致，一层接一层，几乎遍布了整个天空。整座岛屿不可谓防护不严密，而这里正是人妖两族无数人心目中的圣地圣岛。同一时间，在圣岛中心处的一座殿堂当中，十几名身穿各色服饰的合体长老正分坐在两侧椅子上，但神色之间竟大多有些焦虑和不安。哎呀，李仙子他们应该快到了吧？一名面容白净的男子终于忍耐不住，向一名老翁问道：“新道友何必太心急呀、啊？既然荣仙子提前发回了传讯，说今天就到，想来绝对不会错呀。”老翁缓缓地回答道：“我自然也知道此理，不过现在已经过了午时，徐墨也是害怕李仙子他们别半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白净男子叹了一口气，一名身披白色皮袄的妇人却嘿嘿一笑：“哼，有韩前辈一同前来，怎么可能出什么事情呢？”“
的确呀、啊，以韩前辈在庆典上展现的神通，恐怕连莫前辈和傲笑前辈两位大人都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要不是如此，我们这些圣岛的长老也不会全在这儿老老实实的等候大半天了。”
白发老翁一阵苦笑地说：“不过传闻终究是传闻，我们可都未曾亲眼见到过呀。韩前辈神通真的能够强大到如此境界？只是稍一出手就轻易地重创了夜叉族隐藏的大成黑霄王，这听起来还是实在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的。”白净男子仍然有一丝犹豫之色：“
就算说这传闻略微有些失实，但是韩前辈的神通绝对不是一般先进大成可比的，这点肯定不会错。况且说现在莫大人和傲笑两位前辈实现在这魔界呢，也只能说指望韩前辈出手才能相救而回。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我等现在都必须极力的辅助韩前辈才可以啊。”
老翁毫不犹豫地肯定道：“既然两族出现新的大成存在，我们圣岛自然要极力相辅的。只是我等前面因为其弟子的缘故，可是已经将其大大得罪了，韩前辈不会因此对圣岛大为不满吧？”白净男子忽然说。闻听此话，那些未说话的圣道长老有几个人脸色微微一变：“
嗯，放心吧，韩前辈能进阶大成，心胸自然不会太小的。况且我等先前举动，本也是为我等两族未来着想吧。韩前辈啊，绝对不会因此而怪罪下来的。”
老翁不以为然。听老翁这么一说，其他合体长老脸色为之一松。老翁笑了笑之后，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殿外却忽然有一个声音悦耳的轻笑传来：“诸位道友果然全都在这里，如此一来的话，倒是不用小妹一通禀了呀。”话音刚落，殿门外人影晃动，走进来三名女子，正是李荣、银月、朱果儿三人。刚才说话之人赫然正是李荣此女，脸上是笑眯眯一片，唯独不见韩立和谢道人的踪影。
哎呀，是李仙子，玲珑道友，怎么韩前辈任莫非已经到了？
大殿中众人一阵哗然，老翁吃惊的立刻起身问道：
韩前辈的确已经到了圣岛，但是前辈并未和我等一起来，而是先去岛上其他地方了。不过诸位放心，前辈很快就会到此和大家一见的。
李荣嫣然一笑。同一时间，在圣道中心处的一高崖下方，韩立目光闪动的往眼前百丈金壁上凝望着，在其旁边，谢道人面无表情的也在打量着巨大的金壁，而在离二人七八丈远的地方，两名绿袍老者一脸惶恐的束手而立。这两个人呢，自然就是专门负责此地的守卫，均都有炼虚后期的修为。不过在刚才韩立刚一到此，绿衣放出点大成灵压过后，这两名绿袍老者自然一下子变得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的阻拦了。这个时候，韩立已经从上到下将金壁上闪动的金色文字全都扫过了一遍，目光呢往上一凝，重新落到了排在第三位的几个金色古文上：玄天斩灵剑。韩立不觉抬起一只手往另一侧手臂上轻轻抚摸了起来，手指触摸之处，藏在袍袖下的臂膀某个图案一下子变得灼热异常，甚至隐隐的有刺痛之感。韩立长出了一口气，忽然头也不回的问了一句：玄天斩灵剑可就是最新上榜的那件玄天之宝，听说此物刚刚出现的时候，让整个风源大陆各族都为之疯狂过一阵的。
回禀前辈，这件玄天之宝刚上榜的时候，何止是风源大陆啊，就是其他大陆的超级大族也派人寻找过一番，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竟然没有得手，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了。不过这些大族应该还在暗中寻找吧。
两名绿袍老者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人上前一小步，小心的回答道：
或许如此吧，谢兄，此榜已经看完，我们走吧。
韩磊嘿嘿一笑，竟然没再多说，招呼了谢道人一声就转身离开。
恭送两位前辈。
两名绿袍老者急忙躬身相送。
谢兄啊，你对这混沌万灵榜可知道一些什么吗？
稍一远离混沌万灵榜之后，韩立忽然向跟来的谢道人问了一句：
我的记忆中没有此物的相关消息，以前也从来没有听主人提起过，不过我刚才从那金币上感到了一丝新灵气。
心灵气。原本并没有对自己随意一问抱任何信心的韩烈闻言顿时一愣。
不错，虽很稀少，但是却极为的精纯，并且由于道友先前灵液中提供的心灵气的程度。
谢道人木然的回答道：
有些意思了，看来我们灵界和真仙界虽然失去联系多年了，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些事情无法真正切断。
韩立沉吟片刻，冷笑一声。
谢道人神色不变，也未再说任何话。
圣岛并不算多大，韩立在有李荣提供地图下，不知怎么左转一下右拐一下，竟然又来到了一个小型传送阵跟前。他带着谢道人一套而上，然后单手一掐诀，法阵一阵嗡鸣，乳白色的灵光大放之下，二人身躯一个模糊，就从法阵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下一刻，一座七八十丈高的阁楼前一片白光闪动，韩立和谢道人的身影在另一座法阵当中一闪而现。
天书阁。
韩立抬头往眼前阁楼大门上悬挂着的一个巨大牌匾上扫了一眼之后，脸上闪过了一丝异色。
谢兄啊，你暂时在这里等候一下，我去去就回。
韩道友敬请自便。
谢道人毫不迟疑，韩立点了一下头就往阁楼大门走去。片刻的功夫过后，他就站到了一名面容异常苍白的老太太面前，平静地说：
听说天书阁收集有无数的秘术，在下打算进去查看一下，道友可否把禁制打开呀？
阁下面孔陌生得很啊，怎么，难道是新进岛的道友不成？既然到这天书阁，想来也应该很清楚本阁的规矩了吧。
老太太盘坐在空荡荡的一层大厅正中间，有些疑惑地打量着韩立。面前之人气息深不可测，竟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对方修为境界，怎不让他心中暗自吃惊不已。想要学习一种秘术，要么暗价支付一笔灵石，要么用阁楼未收藏的同种秘术交换，对不对？韩立微微一笑说道，
的确如此，那道友是打算支付灵石吧？虽然学习一种秘术要交的灵石那是一个天价的数目，但是总比真用一种秘术交换要容易得多。本阁已经收藏的秘术何止万种，再找一种未有收藏过的哪儿是这么容易呀？
原来如此，我这里啊还真的有一些从异族收集来的秘术，道友不妨看一看有什么新要的没有。韩立沉吟了一下，忽然一笑，随之他没有等老太太流露出吃惊的表情，就见了韩立的袖子忽然之间往其面前一抖，顺时密密麻麻的玉简从中一飞而出，闪动过后就纷纷悬浮在老太太面前静止不动了。
这些玉简都是道友从外族收集来的？
老太太目睹此景，眼神一下子发直了，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咽了一口口水说道，不错，道友不妨仔细的查看一下。韩立似笑非笑，
那道友稍等一下，老身马上核实一下啊。
老太太总算是恢复了镇定，连声说道。下面他急忙将其中一枚玉简一把抓到了手中，将神念往其中一扫而去。萧元风光术，
这不是非异族鼎鼎大名的秘术吗？听说不是血统最精纯的核心非异族根本就没有办法学到此术的，此种秘术天书阁当中倒的确没有记载，可以用来交换。
老太太只看了片刻，脸上就再次的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出来。看来道友对异族之术颇为的了解啊，此术的确是我当年在非异族当中偶尔得到的，不过并不太适合我的体质，所以呢并没有修炼过。
哎呦，老身当年可是号称两族中懂得秘术最多之人，否则的话也不会被那些老家伙们派到这里镇守这座天书阁了。
老太太听了韩立之话，满是皱纹的脸孔之上不觉流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然后她将这枚玉简一收过后，又将另外一枚玉简一把抓住，同样用神念查看了起来。
九炎魔大法，这个好像是魔族秘术，本阁嘛也未曾收藏过。天芒青木功，哎呀，这个是木族流传的秘术，本阁倒是已经有了。
老太太一个一个玉简查过来，竟大半都能说出一些来历，看来其刚才自称的是两族当中懂得秘术最多之人似乎并不假。不过老太太只看了十几枚玉简，心中就越发的震惊了起来。这些玉简当中秘术不但来历五花八门，其中三分之二竟然都是天书阁当中未曾收藏过的，这令他再也没有办法压住心中的骇然了。要知道平常即使真的有人是拿其他秘术来换取天书阁当中的秘术，也不过是一次拿出一两种而已，像韩立这样一口气拿出近百种秘术来交换，恐怕天书阁修建以来也前所未有。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老太太这才把所有的秘术全部看完了。
道友拿出的玉简中总共有61枚，本阁都未曾藏有，道友真打算都用来换取本阁其他的秘术吗？
61枚数量也不算少了，就用他们换取这里的其他61种秘术吧。
韩立微笑着说，好，既然导游已经决定好了，老身这就将阁楼进去打开，让导游进去挑选其他的秘术。哦，先提醒导游一句啊，只要导游一挑完61种秘术过后，就必须从里面马上出来。另外，这些秘术只能导游一个人修炼学习，不得私自传授他人和门徒，否则一旦本圣岛得知，自然会有执法使者加以制裁的。
道友放心，我学如此多的秘术只是参考之用，真正用来修炼并不会有几种的，更不会随便的传授他人。韩立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袍袖一抖，就将那些未被老太太看中的玉简全都重新收回了袖中。
行啊，道友知道这些那就最好。好，那现在老身施法了。
老太太点了点头，张口一吐，喷出了一块金灿灿的令牌出来。她单手掐诀一催，又用一根手指虚空一点，顿时金色令牌一颤，从中喷出了一片银色霞光，直奔楼梯口处一卷而去。扑哧一声，楼梯口处一声闷响，似乎有数层无形禁制被一打而开。韩立神色不变，身形一动，就一下子没入楼梯当中，不见了踪迹。阁楼一层大厅当中，转眼间就只剩下了老太太一个人，一脸沉吟地继续盘坐在地面上。韩立在阁楼中待的时间并不太长，一顿饭的功夫过后，就神色如常地从阁楼中一飘而出。韩立冲老太太一拱手，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一层大厅。
此人到底是谁呀？绝对不像一般新上道的合体修士，他的气息竟然连我都没有办法看出深浅来。一次竟然能够拿出这么多的异族秘术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
老太太盯着大厅门口好一会儿，这才自言自语了几句，双目又忽地发亮了起来。同一时间，刚刚走出阁楼的韩立忽然头顶上破空之声一响，三团金光激射而来。韩立目睹此景，神色丝毫不变，只是袖子往高空一抖，顿时金光飞射而下，一闪即逝的没入袖口当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再单手一翻转，手心中顿时多出了一只拳头大的金色甲虫出来，这正是韩立当初放出追杀黑霄王的三头尾虫王之一。韩立目光闪动地盯着手中金色甲虫片刻，就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还真的让黑霄那个家伙逃掉了，不过其近半身躯都被这些小家伙后来给吞噬掉了，所受创伤倒比原先预料的要大得多，这也算是一个不坏的结果了。韩立手掌一动，就将甲虫收了起来，然后手中绿光一闪，竟又多出了一块玉简出来。韩立的目光往了玉简上扫了一眼，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他这次去天书阁呀，虽然说见识到了许多不错的秘术，但是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这下半部祭雷术而来的。当初他从飞羽族地渊妖王那里得到了祭雷术，只是残缺不全的催动之法，虽然催动辟邪神雷的威力极大，但是施法的过程却迟缓无比，在实际的争斗当中并没有多大的效用。而当他从黑羽上人口中得知圣道还保留着有下半部分祭雷术口诀之后，当即就铭记在心，起了将此术彻底学会的想法。如今他从天书阁当中找到了这下半部祭雷术，略查看过后，就发现其中记载的和先前所学一对照，真可以凑成一套，心中自然大喜，毫不犹豫地将记载此术的玉简带了出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4回。韩立将玉简中祭雷术飞快地扫过了一遍，在确定的确没有问题之后，将玉简一收而起，就大步向不远处的传送阵走去。在那里，谢道人正静静地一直在等待着。
韩大人回来了。
谢道人一见韩立走近，平静异常地问了一句：
让谢兄久候了，我们去见见圣岛的那些长老吧，想来他们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韩立歉意的一笑，谢道人自然没有别的反对意见，点了点头。于是当两个人再走进传送阵，光芒一闪过后，二者的身形就再次的消失不见了。数日之后，一艘白蒙蒙的玉舟从圣岛之上破空飞离，一闪的向远处疾驶而去。在此舟上，韩立、谢道人、一月等人赫然都在上面，并且还多出了圣岛长老会中的那名姓骆的白发老翁。韩立站在玉舟的最前方，眉头微微皱起，一脸的沉吟之色，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要紧的事情。
骆道友，那黑霄王被我重创了，数百年内都不可能再对我两族起什么心思了。至于影族等其他几族，在没有大成坐镇的情况之下，想来也不敢轻举妄动。总之，我也进入魔界的消息一定要隐瞒下来，起码百余年之内不得放丝毫风声出去，以防有什么意外。
韩立眉头一松，冲老翁用吩咐的口气说道：
啊，谨遵韩前辈法旨，前辈暂时离开灵界之事，晚辈一定尽力封锁所有的消息，不让外人得知的。不过前辈真打算如此快就动身吗？韩前辈才刚刚进阶大成不久，不如多巩固一下修为，多准备一些时间再进入这魔界也不迟啊。
老翁答应一声过后，又有些迟疑地说道：
莫简离和傲笑两位道友已经失陷在魔界不短一段时日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危在旦夕，怎么可能再耽搁下去啊。至于巩固境界之事，我却并不太需要的。韩某修炼功法和一般道友不同，其中大半是以炼体功法进入大成的，故而对大成境的巩固是无需花费太长时间的。
韩立摇了摇头，解释了几句：
啊，既然前辈下定了决心，那晚辈就不再劝阻了。我们现在要去的空间节点，正是魔族大军撤退的时候，原先一处空间通道。虽然说此通道已经消失，化为了一处空间节点，但是根据附近居住的一些修士的报告，节点中不时有剧烈的空间波动传出。显然这里面的界面障壁还是有些薄弱，界面之力仍未是彻底的形成的。以前辈的大成神通外加星盘的辅助，破开进入魔界应该不是一件太难之事。
只要你所说的节点没有问题，进入魔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的确不算多难的一件事情。
韩立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其实前辈若是肯多等一些时间，其他大族想必也会再派人进入魔界再探查一番的，毕竟他们也有大成修为，探入了这魔界之内，同样没有消息传出啊。
哼，那些大族就算真派人进入魔界当中，也只会关心本族的大成存在，又怎么会管我等这样小族之人的死活呢？况且现在时间过去如此之久了，说不定 这些超级大族已经再次派人进入魔界当中了。我可不认为这些大族会将他们的举动特意派人来通禀我们几族一声的。韩立冷笑了一声说道。听了韩立如此一说，李荣和老翁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而这个时候，韩立却又想到了什么，淡淡的说道：好了，你们不用再担心什么，我这次去魔界还有谢兄相陪的，银月也会跟我一同过去的，就算是说真的遇到什么事情也自保有余，只是果儿这个丫头修为太低，且不易再跟我前去的，需要几位道友帮我暂时照看一下。前辈放心，前辈进入魔界之后，晚辈等人会将朱姑娘带回圣岛，让其安心修炼的。老翁闻言急忙躬身答应。朱果儿闻听此言，嘴巴微微一撅，隐约有几分不乐意的模样，却又不敢真的反对什么。韩立见此洒然一笑，嘴唇微动了几下之后，直接向朱果儿传音：小灵天进入时间还未到，还要等上一些年月才能有机会寻找小灵天入口的，你且在圣岛先安心的修炼一段时间，让修为再提高一些，到时候寻找小灵天的时候才能跟着我可以自保。朱果儿听了之后心中一凛，当即连忙点头不再说什么了。至于银月，心中十分挂念傲笑老祖的安危，外加可以跟着韩立一同进入魔界，自然丝毫意见都没有的。就这样，玉州一路向妖族领地激射而去，一路无事，飞行了半月之久后，这才来到了一片碧绿的草原之上。在深入草原又飞行了两日两夜过后，玉州终于一顿在一片要塞的残骸之上空停留了下来。按照所得的消息，就是这里了。这里原先有魔族军队驻扎，但是现在却已荒废许久了。老翁手里边拿着一个阵盘，低头查看了半天，这才肯定地说道：哦，这里。韩立听了此话，抬头朝高空凝望过去，只见在高空当中，除了一片灰云覆盖大半天空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十分的普通，并没有任何的异常之处。韩立看到这里，神色微微一动，蓦然之间一根手指往自己的眉宇之间一点，噗的一声过后，顿时那里一团黑气浮现而出，并幻化出了第三只树木出来。此木徐徐一睁而开，一道乌光立刻一喷而出，并一闪即逝，没入高空，不见了踪迹。下一刻，灰云中一阵轰隆之声传来，接着一股微薄的波动随之一现而出，让玉州之上所有的人一下子全都感应到了。老翁等人见此，脸上皆都露出了喜色出来，而韩立呢也点了一下头，将第三只树木一收而后，大袖冲四周一抖，顿时无数的阵旗阵盘化为了五色流芒奔涌而出，并在闪动当中纷纷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踪迹。片刻功夫过后，韩立双手一搓，冲身下一扬，一声霹雳，一道粗大的金弧一弹而出，并一闪消失了。下一刻，下方轰鸣一响，一个拇许大的巨型光阵一下子浮现而出，并有无数的金弧在其中闪烁跳跃不止。韩立一袖冲下方一甩，又一团白光从中飞射而出，里面隐约有一件尺许大的盘状法器，正是在灵界大名鼎鼎的破界法盘逆星盘。此盘刚一放出，就在巨大的光阵上空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并最终化为了一轮银月悬挂在虚空之中。谢兄，银月走吧。韩立双眉一挑，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随之就见他一步迈出， 人一个模糊在原地消失了，而下方一声闷响过后，韩立的周身电弧缭绕地出现在了光阵的中心处。谢道人和银月见此，也二话不说飞身跟上，出现在了韩立身后处。韩立的目光冲玉舟之上的老翁和李荣扫了眼过后，这才一手掐诀，一手冲高空微微一点而去。顿时光阵之上，银月一阵青芒发出，一看过后，一道五色光柱一喷而出，直接没入了灰云之中。与此同时啊，韩立身下的光阵也雷鸣之声大作，六道黑白光柱在电弧缭绕当中一喷而出，紧随着五色光柱接在了灰云中同一虚空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灰云中一团刺目的银光一闪即逝，一个黑乎乎的巨洞凭空显现。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他体表骤然之间金光大放，随之一闪过后，就将旁边二人一下子卷入其中，并一声长啸过后，化为了一道惊鸿冲天而起。只见一阵剧烈波动之后，惊鸿瞬间遁入到了黑色大洞当中，不见了踪迹。魔界一处遍布腐烂淤泥的沼泽上空，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当中波动一起，一团金光从中激射而出，并光芒一脸的在大洞下现出了几道人影出来，正是再次进入魔界中的韩立三人。韩立目光往四周一扫过后，眉头微微一皱，四处空荡荡的，竟然一个人影也没有。他略一思量过后，二话不说，神念一放而出，往四周一照而去，结果马上发现，在附近沼泽边缘处，赫然有一大片石质建筑，高高矮矮不一，足有数百间的房屋，并且周围呢还布置着数个防护法阵。但是此刻呢，法阵大开，不见丝毫禁制激发而起。神念再往群屋中一扫而后，里面凌乱一片，同样不见任何的魔族踪迹。走吧，我们直接找离此地最近的魔族城池，弄清楚这里是魔界何地再说吧。韩立有些惊讶，但是心念一转之后也就有了决定。和上次进入魔界不同，以他现在的大成修为，外加有谢道人相助，就算说面对魔界三大始祖之一，也不会有丝毫惧意的。三道遁光一起，三个人就直接向沼泽外飞驰而走。一路向西飞行了不过半日，韩立神色微微一动，蓦然之间遁光一顿，率先停在了高空中。谢道人往远处目光一闪，同样停了下来。银月见前方天边空荡荡一片，却不禁一头雾水，忍不住问了一句：韩兄，怎么回事啊？莫非你和谢兄都发现了什么？前边有东西过来了。韩立淡淡的回了一句，脸上神色平静如常。银月闻言一愣，美眸一转，也急忙的向远方眺望而去。结果一会儿功夫过后，远处天边就传了一阵嗡嗡嗡的怪鸣之声，并且越来越响，离他们越来越近。银月不禁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是韩立和谢道人呢，却仍然在原地动也不动，脸上丝毫异样都没有流露出来。再过片刻之后，天边骤然之间灵光一闪，数百道遁光先后浮现而出，并向韩立这边是激射而去，竟然呢是数百名修为高低不一的魔族。魔兽正在拼命逃窜，仿佛后面有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在追赶一般。银月眨了眨眼睛，心中正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追赶这些魔族魔兽的时候，天边嗡鸣之声一下大响，大片灰蒙蒙的乌云紧跟着涌现而出，并毫不犹豫地朝这些灯光滚滚追来。 银月急忙将体内的灵力往双目一聚，仔细地往那片灰云望去，结果下一刻让他这位合体修士脸色一下子煞白了起来。那灰蒙蒙的乌云赫然是由无数的奇形怪状的怪虫组成的，其中最小的怪虫也有拳头大小，最大的则足有成人大小，或者是浑身遍身倒刺，或满口獠牙，一个个均都狰狞异常，大于普通的魔虫。而灰云中魔气翻滚，怪虫密密麻麻，数不胜数，也不知道有多少只。如此恐怖的虫云，外加这些怪虫的狰狞的模样，难怪银月也是面色大变。虫云中怪虫飞遁的速度明显并不一样，一些体积大一些的怪虫竟然速度明显比其他怪虫要快些。顷刻之间，一些落后的魔族魔兽就被这些大型的怪虫从后面追上并纠缠了上去，这些魔兽魔族无奈之下只得是且战且逃。一时之间，兽吼声、大叫声以及轰鸣之声在高空中爆发而起，但是这些魔兽魔族遁速稍一慢下来，顿时被后面其他的怪虫一追上，被灰蒙蒙的虫云一下子淹没了。一阵惨叫过后，无论是张牙魔爪的魔兽，还是拼命的催动魔气防御的魔族，瞬间就化为浪花消失在了虫海之中。韩立看到这一切，神色终于微动了一下，忽然回头冲谢道人问了一句：谢兄，你觉得这些虫子和魔界的其他魔虫相比，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吗？气息有些不一样，所带魔气有些不纯，好像不是魔界中本土诞生的那一类魔虫。谢道人扫了虫云一眼，就默然的回答道：果然如此，看来这些怪虫是和那鸣虫之母有些关联了。
什么？鸣虫之母？就是制造魔界大劫，逼得我祖父和莫前辈不得不进入魔界的那个鸣虫之母吗？
银月听了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不错呀，我说的正是此虫母。韩立苦笑了一声，这些怪虫既可能和鸣虫之母有联系，又这般在魔界大模大样的出现，难怪那虫母已经脱困出来了呢。银月脸色难看至极。这倒不一定啊，也许只是从封印当中偷爬出来的一些虫母后裔而已。韩立沉吟了一下，摇了摇头。银月闻言过后，还想再继续问些什么，但就在这片刻的耽搁，远处逃窜着上百道遁光，就有大半都被灰色的虫云吞噬一空，只剩下了寥寥十几道还在狂奔，并已经到了三人近前处。遁光当中全都是一些法力不弱的高阶魔族，一个个狼狈至极，异常惶恐的样子。而韩立甚至单凭肉眼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最前边几名魔族的真容了。这些魔族一见韩立三人就这般静静地停在高空，一副对远处虫云视若不见的模样，也是面上一呆。其中一名二十来岁模样的魔族女子却不加思索地冲韩立等人一声娇斥：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鸣虫群已经来了，还不赶紧跑走逃命啊！
还跟我！这些遁光就已经先后一闪，从韩烈三人身旁一擦而过，来不及多想，往更远处疾驶而走了。韩烈见此微微一笑，在扫了远处的虫云眼过后，忽然袖子一抖，一声呼鸣过后，顿时三座迷你小山就在身前一现而出，蓦然一晃过后，就在光芒万丈当中化为了万丈之高，并腾空飞起之下，直往对面的虫云一拥而去。而同一时间，灰色的虫云一拥而上，就将三座巨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了。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65回。